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呢来看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啊，就是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我们呢从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尼买了香膏，要去告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要早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意思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剖开呢？那时候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剖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趁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西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了火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
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哈。我们注意看这里标红色的部分哈，也注意呢它跟其他福音书尤其是马太福音记载上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啊，一些侧重点不同的地方。我们来看啊，马太福音记载呢，这些女人呢非常的欢喜，然后跑去报告给主的门徒，但是马可福音则记载这些女人从坟墓里逃跑了，然后呢又发抖又惊奇，然后并不告诉别人啊，从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啊。然后呢在路加福音当中也有记载，还有约翰福音也有记载啊。好，我们来看第一讲，我们看哈，说然后呢过了那个安息日，说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那个玛利亚是谁呢？是雅各的母亲啊，雅各的母，雅各和约西的母亲啊，还有谁啊？还有萨罗米，在之前提到过哈，他们买了香膏呢要去膏抹他。第二节，而安息日的第一日的那个大清早，日头升起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马太福音记载哈，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一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马太福音记载呢，女人来的时候呢，太阳还没有升起，然后即将升起的时候，但是马可福音是什么？是说大清早日头刚刚升起的时候啊，你注意其中的不同。马可福音呢记载的是太阳升起的时候，就是说能看见的时候，也就说明呢马可福音强调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啊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女人呢是在人完全可以看清的情况下呢，他们向门徒做的见证啊，他们向门徒做的见证。第三节，他们彼此说，谁为我们从坟墓门口滚开石头呢？抬头一看，那块石头已经被滚开了，强调那块石头是十分巨大的啊。他们还在思索呢那个坟墓啊如何被挪开那个石头，但是呢坟墓已经挪开了。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呢单独记载了呢有兵丁来看守这个坟墓，并且呢这个坟墓被石头堵住，而且封了封条。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它绝非人手能做到啊。第五节，既进了坟墓，他们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耀眼的白袍，就甚惊恐。我们来注意哈，首先呢你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说两个天使，是不是？路加福音说有两个人站在那里啊，就是两个天使，两个人站在那里，两个见证人，见证耶稣复活的两个人。马太福音强调是什么？天使呢大有能力从天上下来滚开石头啊，说他们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怎么样洁白如雪啊，说是天使。但是你注意马可福音哈，马可福音强调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是有一个什么，一个少年人在这里，给我四角纸，有一个少年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哈，马可福音强调的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这天使是以什么样的面貌显现的？ 少年，年轻的，没有结婚的少年人的形象。这里需要注意哈，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上帝让我们看到了跟复活有关的事情，不仅把复活的耶稣展示给我们，也把在耶稣复活那天故意让天使以这种少年人的形象展现给我们。因为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二章说得很清楚，复活的时候，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也不娶也不嫁，像什么，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天上使者是什么？在外貌看来都是没有结过婚的少年。所以说这天使呢，这神的使者在耶稣复活那一天所展现的形象，就是将来所有复活得救的人的形象，大家都是少年，也不娶也不嫁，是少年人，如同什么，如同神的使者一样。所以说你要注意，这里实际上在展示将来世界的样子，能够得救进入将来世界的都是这样的，而且进入将来世界的人都是身穿什么光耀的白衣。你去看启示录，你看圣经，尤其启示录非常强调那得救的人身穿什么白衣啊？这身穿白衣的是谁呢？是胜过大患难，羔羊的血把他们洗净了，他们昼夜要去侍奉神啊，他们不再饥渴，不再受伤害，神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源泉，神必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也就是说，将来世界的有着复活全能在身上的人，既不娶也不嫁，然后呢身穿白衣，是光耀圣洁的，被洁净的身穿白衣。所以说这里呢，在耶稣复活之日，天使所展现出来的形象，就是在向门徒展示将来世界的人是什么样子啊。说他对他们说，不要恐惧，你们寻找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看哪，这是他们安放他的地方。第七节说，你们要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他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告诉你们的。耶稣在马可福音十四章说得很清楚，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进哪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门徒没有听你这话，门徒都像彼得一样，真的向神夸口，向主夸口，说自己绝对不会跌倒啊，他们都忘了这些话。所以神的使者呢再次提醒他们啊，在耶稣复活之后要到加利利去，这些门徒要到加利利去与主相会。第八节，然后他们就出来，他们出来呢是从坟墓里逃走了，他们说实在是颤抖，而且是震惊，而且他们不告诉任何人，因为他们非常恐惧。马可福音记载女人一开始的反应，一开始见到耶稣复活之日的这些少年人，这些天使的样貌，他们是极度恐惧的，他们从坟墓里逃跑，且不敢对任何人说所看见的事情。耶稣早已经告诉他们耶稣复活的事情，但是他们真正的遭遇了这种复活的大能，以及人看到将来世界的人的形象的时候，人还是会震惊的啊，这就是将来的世界啊。人在今世很难去接受这些事情啊。好，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马可福音十六章的第九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在第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喊出七个字，他去告诉他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是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山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人休息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
我们看这个十六章的第九节到十四节哈。首先呢，我们去对照一下马可福音记载，当耶稣 亲自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之后，女人们呢才去告诉门徒复活的事情。啊，跟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啊，它都有记载。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呢，都记载门徒不相信耶稣，不相信这个女人所说的耶稣复活的这个见证啊。而约翰福音呢，详细记载了耶稣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的过程啊。第五节，然后在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啊，清早的时候复活了啊。马可福音呢，首先记载了天使神的使者以少年人的形象向女人显现，然后记载了复活的耶稣向女人显现啊，说耶稣首先向谁显现？莫大拉的玛利亚。你注意这点哈，耶稣复活的时候首先向一个女人显现，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说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为什么要把这些圣经结合在一起说呢？因为新约圣经反复记载莫大拉的玛利亚是一个蒙大恩的女人，耶稣从她身上赶出七个鬼，拯救了她，赦免她的罪恶。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呢，耶稣用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做了个对比，莫大拉的玛利亚感恩多，所以她很多罪赦免了。所以说新约圣经提到蒙恩的女人的时候，是把谁放在第一位？不是那个玛利亚，而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啊。所以说人很多时候啊，你要知道人在神面前是蒙恩的罪人。天主教这个玛利亚崇拜是非常非常非常就严重的错误啊。其实你仔细看的话，当谈到人的爱主啊，当谈到人对主的感恩，其实排到首位的还不是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而是谁啊？而是莫大拉的玛利亚。莫大拉玛利亚呢，在新约圣经记载的时候，他的奉献也好，他的感恩也好，在女门徒当中是为首的啊。因为他的赦免多，他的爱多，他的感恩多。第十节，他去报告那些和他在一起的人，他们正在哀痛和哭泣啊。当他们听见就耶稣复活了，而且被这些女人看见，他们拒绝相信。保罗说得很清楚啊，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信耶稣的就都有祸了，那有什么指望呢？耶稣不复活，那没有任何指望啊。所以说众门徒呢也跌倒了，众门徒呢也陷入到不信当中。虽然耶稣多次给他们说过他要复活，但他们沉浸在这种悲伤当中，他们对耶稣复活的事情拒绝相信啊。耶稣不止一次的时候说过这些事情，然后他们不信。因为什么？因为十四节说得很清楚，心里刚硬，心里刚硬。十二节，这事以后呢，在他们当中走路的两个人啊，耶稣以另一种形象，就在乡下走路，有另一种形象向这两个去乡下的人显现。注意哈，另一种形象，他们就去告诉其他人，他们也不相信。我们注意啊，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向门徒当中的两个人显现，是以另外的形象显现。你要注意这句话的意思哈。什么叫另外的形象？另外形象是什么意思？路加福音呢第二十四章记载了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的详细过程，说耶稣跟他们同行，跟他们谈了很久，但是他们眼睛迷糊，认不出耶稣来。啊，耶稣给他们讲了很多的圣经，直到晚上掰饼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中间。你看，晚上掰饼的时候，耶稣注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眼睛才明亮，然后认出是他来。然后耶稣就不见了。罗马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往后说，后来呢，耶稣跟着十一个门徒站在一起的时候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害怕。要说为什么害怕？他们怀疑不是肉身，是魂啊。然后耶稣证实了他是肉身啊，是复活的肉身。而且呢，在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九节，耶稣复活的时候，首先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你看约翰福音二十章讲到耶稣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的详细的过程。首先呢，耶稣给玛利亚说话时，玛利亚竟然把他当做什么看园呢？是不是？ 这个莫大拉玛利亚一开始面对复活的耶稣的反应跟那两个门徒一样，把耶稣当路人。耶稣转过身来说玛利亚，玛利亚转过身来就知道了拉波尼啊，然后说已经看得出。所以说耶稣呢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的时候，他一开始是以一种形象，所以说无论是玛利亚也好，无论是那两个门徒也好，就把耶稣当成什么普通人。但当耶稣呼叫门徒名字的时候，耶稣给他们掰饼的时候，形象变了，然后这些人就立刻认出了耶稣。你看到没有哈，在以法马弗所路上，一开始耶稣挨紧的两个门徒眼睛迷糊认不出来，到掰饼的时候然后就认出来。所以说在复活之后的耶稣呢，他可以用两种形象来向门徒显现啊。一开始呢有那种泯然众人的形象，后来是什么，就像看坟墓的那个天使一样复活的现象啊。所以说他们眼睛明亮啊。你看在路加福音24章，在门徒中间的时候，耶稣亲他们见到耶稣，他们非常恐惧，他们以为是魂，是不是？他们的这个反应呢跟莫大拉玛利亚在坟墓中看到那个少年人一样，是极度恐惧啊。所以说当耶稣展现出与那两个少年人类似的形象的时候，门徒就非常震惊啊。当耶稣呢以那种普通的形象展示的时候，门徒就认不出来。所以说跟后书呢5章说得很清楚，从前门徒呢也按外貌认过耶稣，但是从那以后呢就不这样认了。耶稣看起来呢既是这种泯然众人的形象，因为以赛亚书说得很清楚，根出于干地，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的时候也无美貌，是我们羡慕的，他被人藐视啊，好像人也没不看他，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说你要注意耶稣给人显现，耶稣在未经十字架之前呢也有过登山变相啊。所以说无论是哪一种形象，你都不应该不认识耶稣啊。所以说门徒呢是信仰出了问题啊，就是圣经说的心里迷惑，心里刚硬，入了迷惑。耶稣在复活以后以这两种形象当中自由切换。所以说你看哥林多前书呢第15章讲到复活的时候，讲到复活的样式也是这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必有灵性的身体。
好，然后再读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从这开始读。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对，所以说不光是耶稣的门徒，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也有人他不相信复活，他不了解这人的身体怎么转变形象。但耶稣通过你看到这个坟墓当中的少年，还有耶稣变化形象向门徒显现，就让我们从那个时代就开始认识什么复活的权能，复活之后人的形象样貌样式啊。所以说整个马可福音他在强调复活之后尤其向我们展现将来的世界是什么样，能够在将来世界的人又是什么样啊。然后呢14节说再后来他就向那正在坐席的11个门徒显现，斥责他们不信和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看见他从死人中复活的人的对耶稣做的见证啊。耶稣呢斥责门徒不信关于复活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之前说过他要复活啊，耶稣斥责门徒不信他的话 啊。路加福音呢也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呢，门徒见到复活的耶稣呢，他仍然是怀疑，他怕是魂，啊。这个约翰福音呢，20章更是记载，多马说不信，啊，说除非摸到，否则不信，啊，除非摸到，否则不信。所以说复活的事情是奇妙，将来世界的事情，并不是用我们的理性、眼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可以凭着靠着圣经去相信，啊，靠着圣经相信。好，我们一起读一下马可福音16章15到20节。
还有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冠瘾，手能拿蛇，喝了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出去到上宣传福音，主和他的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
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16章15节到20节，就是马可福音最后的这六节，啊，最后的这六节。这些话不仅是说给那个时代的门徒，更重要的是什么？讲给今天的我们，啊。马太福音呢，第28章也记载这些事情，但是略有不同。马太福音强调的是使万民受洗做主的门徒，马可福音强调什么？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根据万民是否决定信福音受洗来决定他是得救还是灭亡，啊，这就是福音书之间的这些差别，啊，和侧重点不同，啊，路加福音也有哈。我们看15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注意哈，说整个世界去，你们要传福音给每一个受造，注意哈，这是马可福音当中强调的，传福音给每一个受造。他在强调什么呢？也就是说，从这一刻起，耶稣基督的福音正式被差遣，要传遍天下，传到每一个种族当中，因为每一个种族都是上帝造的，万国万民，不管他从前信什么，他都是神造的。就像罗马书1章19节说的，关于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心里，人应该按着神放在人心里的这样的良心也好，神的创造天地万物也好，认识神，归荣耀于神，啊。人应当得到这样的知识，所以不要动，不要动，先听。另外一个哈，这里虽然翻译成是传给凡受造的，但是你要注意，传福音是传给神所造的人，不是传给神所造的天使，也不是传给神所造的动物。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之前有人讲要传福音给动物啊，但其实这观点是不对的啊。因为希伯来书呢2章说的很清楚，神不救拔天使，乃救拔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首先，你要如果说传福音给所有被造，那天使应该是要接受福音，对不对？但圣经上说的很清楚，不给天使传福音，啊，天使是神是不救拔天使的，啊。另外一个，你看动物哈，在创世纪9章，当挪亚和他的众子出来的时候，神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你们，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的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手，凡活着的动物你们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我想问一下，如果动物能听福音，它能得救的话，你把它宰了，这个事情恐怕就跟杀人流血是一样的吧？但圣经说动物是可以吃的，所以说你说传福音给动物，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啊。这里的所有被造的，它就是指的人啊，因为不仅是以色列人是被造的，外邦人也是上帝被造的啊。所以说，你注意马可福音强调的这个15节，那些信了并且被施洗的，必然得救；但那些拒绝相信的，必然会被定罪。基督信仰核心的内容是什么？认罪或者是被定罪。相信就认罪，不相信就定罪。你说我信我不认罪，你那还是不信，记住哈。基督信仰的核心内容，包括我们给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外邦人也会经历到这样的事情，他需要承认他的过犯，这是我们信仰核心的内容。 基督教的信仰是关乎认罪和定罪，要么认罪要么被定罪啊。你如果信，信必须认罪。然后呢，信的人有永生。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怎样这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叫信仰？信就是认罪，就是施洗。啊，约翰福音第三章，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文士、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为什么被定？为什么算为不信的？因为他不认罪啊。他既不信施洗约翰说的那些认罪悔改脱离妄想，他也不信耶稣给他传的，他就是不信。信的本质就是认罪，弟兄姊妹，认罪悔改脱离那些罪行啊。从前犯罪的、作恶的、淫乱的、贪财的、好色的、害人的，从此之后脱离不做了，这就是信仰啊。信了然后归向耶稣的救恩啊。不信的呢，就是不认罪，也不悔改，也不脱离恶行，他的罪就被留下了。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耶稣也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就是教会的权柄，定罪赦罪的权柄。十一节，而这些神迹将紧紧伴随着那些相信的人。注意啊，以下的神迹会紧紧的伴随什么？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赶鬼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啊，赶新方言呢？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充满。按照圣灵的口才说别的话，方言，福音会变成方言，传遍整个世界。十八节，且他们能够通过手把蛇拿走，把蛇拿走。啊，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呢，耶稣升天之后呢，保罗传道的时候，有一个蛇咬了他的手，然后他一甩蛇就走了。人家说哇，这个人肯定会死啊，后来他没事，就讲的是这个啊。在最早的时候，在出埃及第四章呢，神呼召摩西让他出去的时候，差遣他的时候，他说他不听我怎么办？上帝说我赐给你权柄，说把杖一丢，杖变成蛇，神给摩西说伸出手来拿出他的尾巴，这个蛇在摩西手中变为杖。抓蛇的话是不能抓尾巴的，抓尾巴才能咬你，但是这里指的是属灵的权柄。当摩西抓住这个蛇的尾巴，摩西使用上帝赐的权柄，这个蛇就会被制服啊。在信仰中就是跟前面的赶鬼是一个意思啊，这是赶鬼。说他们喝了某种致死的啊，致死的哈，喝了之后能致死的东西，说也绝对不会伤害到他。首先哈，这些手能拿蛇啊，这些喝致死的毒物不致伤害，这历史上肯定会有这样的神迹发生，但是今天你需要注意，它在我们信仰当中它是有含义的。就是首先呢，你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保罗说他为传道受鞭打冒死啊，被人陷害，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是不是啊？外邦人的危险，而且有些掌权者要害他，大马色王、大马色的亚历达王要害他，他最后被人从墙上追上逃出去。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哈，主的门徒真正属于主的人会因为主和福音的缘故进入到患难试炼甚至是陷害当中，如同周围有蛇，如同有人给你准备好有毒的东西让你喝下去。我们在这个世界是经常碰到这，有很多人想害我们，想把我们陷到罪里，想我们跌倒，这种是有的。所以说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说，我差遣你们是如羊进入狼群，你们要防备的，你们灵巧像蛇，灵巧像鸽子。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也说，当你凭着信心进入到患难和试炼这些陷害当中的时候，你不需要给自己预先思索怎么辩论，神会保守你连一根头发也不被损坏。所以说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主会保守那些真正相信他的，有毒的、陷害的、毒蛇、魔鬼的差役，人用把你陷害你。但是只要你真正有信心，只要你是为了真正跟随耶稣，你不是为了贪财好色，你也里边没有情欲，也不是为了私欲去做教会的事情，你就能用手拿开蛇，你就是喝了 毒物就人陷害你，你也不会受害，但是你没有信心，你有私心，你里边有情欲有东西，那么蛇咬你是很正常啊。人家给你设个套把你陷罪，然后你跌倒了，这个也很正常，对不对？你见圣经记载保罗信了主之后有让人坑过，让人骗过，让人陷罪跌倒没有？为什么？因为保罗是真正相信他，保罗舍弃在跟随主。但是如果我里面有贪心，有情欲，有不好的东西，你做教会工作的时候，魔鬼就可能像蛇一样咬你一口，或者说魔鬼给你弄一杯毒酒让你喝下去，把你陷了罪。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信的人，真正信的人，真正舍弃跟随主，真心要做福音工作的人，耶稣就能保守他，手能拿蛇，喝了有毒的东西也不会受害。前提是你是信的，是真正信的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在圣经的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创世纪四十八章，雅各临死时候说什么？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使者啊。雅各是得胜的人，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胜过去了，对不对？雅各有软弱的时候，但是雅各在属灵的重要的事情上没跌倒，想害他的人多的是啊。所以说呢，被神保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什么什么手能拿蛇，喝了有毒物也不损，就是说今天呢你被上帝保守，能够识破魔鬼的诡计，直到你该完成任务，该回主那里，或者说你该殉道的时候，你才会离开这个世界。一个人不是说上来就殉道，有人喊着我殉道，光在那夸口，一个人会完成主的工作，完成很长时间的工作。一个人在他去世以前，在他的日子结束前，在他就是哪怕要殉道他的日子之前，神会保守他脱离一切的患难、诡计和试探，就真正的门徒啊。所以说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是摩西、大卫，还有彼得、保罗，这历史历代真正相信的门徒都是被神保守的。你看大卫，保罗屡次害他，拿枪恨不得就扎到墙里，他都躲过去了，要杀他，最后他被保守从城墙上坠下去了。保罗犹太人起誓不杀保罗，不吃不喝，最后上帝还是把保罗救出去。你看圣经这一切的啊，这一切的事情就是耶稣说的手能拿蛇，吃了致死的毒物也不至于受害。所以说哥林多后书呢四章七节是这样说的，哎，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四面受敌，对，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致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行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出来。
对，就是这样，门徒会被送到死地，门徒会经历患难逼迫，门徒会被人陷害，但真正的门徒神一定会让他保守过去啊！但是你里面不能有私心，你要有信心啊！说按手在病人之上，病人就好了啊！所以像二十八章保罗按手给不摆流的父亲治好了，然后治好了岛上其余的人。这个按手医治的权柄啊，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说的赦罪的权利，首先给教会的什么捆绑释放的权利，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天国的权柄把人身上的鬼赶出去，赦免他们的罪恶啊。之后见，然后主耶稣向他们说了这些话之后就升高到天上，在神的右边坐下。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呢反复强调什么？耶稣升天之后在神的右边坐下来。在马可福音十四章大祭司审问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坐在神的右边表示与神同等一同作王的意思啊，只有神的儿子才能跟神同等坐在一个王位上啊。 诗篇八十篇说，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坚固的人子。诗篇一百一十篇，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希伯来书第十章说，基督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仇敌永远成了他的脚凳啊。然后使徒行传第七章呢，当斯蒂凡殉道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他说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彼得前书呢第三章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坐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的都服从了他啊。这就是圣经的记载啊。在启示录呢第五章第六章的也记载啊，当提到坐宝座的时候是什么，神和羔羊啊，神坐在宝座上，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啊。第二节，然后我们就这他们这门徒就出去，在每一个地方去宣扬福音，主就和他们同工，主和他们同在啊。通过那些随着他们的神迹证实所传的道，神给教会的这些神迹会伴随着传真道的人，会伴随着有信心的人。教会的神迹不是为了满足任何人的贪欲、情欲和好处，教会的神迹是为了证明教会的道是真的。无论是发生在教会礼拜的神迹，还是那些跟我们有关系的外国人，他看到那些神迹，只能证明一点：这个教会讲的道是真的，这个教会是有上帝同在。怎么证明你们教会是真的？只要对的，是有神迹启示的。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些话不仅在那个时代有效，在今天仍然有效。但是我们要信，要信。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